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向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5月14号，公元2010年6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不过国际呼吁中共对西藏环保人士判重刑。达赖喇嘛在东京提倡教育是充实自我之关键。西藏卫藏协会公布2011年大选候选人名单。声援西藏组织张贴海报，呼吁八国集团关注西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在欧洲数国宣传西藏问题备受关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环保人士甘木桑珠被指控涉嫌盗掘古墓葬罪进行审判的消息传开后，流亡藏人和国际社会纷纷表达关注，要求北京政府立刻撤销这一莫须有的罪名。但是中国当局昨天24号对甘木桑珠判处15年有期徒刑。据英国广播公司消息，西藏环保人士甘木桑珠昨天星期四被新疆烟耆回族自治县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15年监禁。但是国际个人权组织指责说，甘木桑珠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治罪。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托天桑培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对甘木桑珠的审判结果表达担忧，并呼吁中国政府重新公开审理甘木桑珠个案，释放甘木桑珠为首的所有无辜藏人。托天桑培表示，甘木桑珠曾经荣获过中国环保大奖，因此有评论说，中国当局竟然对具有社会威望的人士进行判决，足以显示当局对藏人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此外，至于对西藏环保人士甘木桑珠被诬陷，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境与发展项目办公室主管丹兹诺布向本台表示，
他的甘木桑珠来给他的听到接的工作有点多，他最多是到底怎么了。
我们在观察甘木桑珠被拘捕和判刑的过程中发现，当局已经违反了两条宪法规定。第一，甘木桑珠曾经因为仅仅批评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他的两个从事保护野生动物和环保活动的兄弟而遭捕。第二，甘木桑珠在被监禁期间曾经遭受残酷毒打和刑讯逼供，这严重违背了中国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丹兹诺布说，以中国当局刚开始就无法运用公正的司法程序而言，我们可以断定这一审判的结果不符合事实。甘木桑珠的律师朴志强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本来说的是口头宣判，过不一会儿呢就把判决书给我们拿下来，罪名是盗掘古墓葬罪，判了一个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10000元。甘木桑珠当天表示了上诉。
朴志强继续表示，
他顶格判了，他判的是一个这个中间最重的刑。宪法院在单一罪名不能没有数罪并罚的情况下，所能判的刑期最长就是15年。那可能看起来还是有人要收拾这个甘木桑珠，不知道想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的判决说明什么问题。
甘木桑珠的妻子甄嘎表示，
非常的不公平啊！为什么好人都这么难当呀？自己想不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我老公也说了，你们假的证据也应该逼真一点嘛，也不能露出这么多的马脚。
西藏环保人士甘木桑珠在递交给法院的一份声明中说，在长达数月的审讯中，警察经常殴打他，连续多天不允许他睡觉，并给他服用一种药物使他的眼睛和耳朵流血。甘木桑珠创建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并曾荣获2006年中国经济人物年度公益奖和2007年环保奖。为了营救西藏环保人士甘木桑珠，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带领下，流亡藏人发起了全球性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新疆烟耆人民法院的致信活动，呼吁当局立即释放甘木桑珠。此外，德国绿党和人权观察等国 济组织对嘎木桑珠的身心状况表达了强烈的关注和担忧，也先后呼吁中国当局对嘎木桑珠的指控以及他所受到的刑讯逼供展开调查，并予以依法公正的审理。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日本横滨市的各项访问后，与今天在首都东京的一个佛教学校向约2000名学生发表演说，强调教育是解开自身潜在意识的最大关键，开示学生要专心学好知识来充实自己。
讲到老中学的课桌里也别，如果真是强把的细心给别落设计给他们老中学的别开什么的话。
本台特派记者发自日本报道说，这是达赖喇嘛自2007年以来第二次访问该佛教学校，校方借助该校成立109周年，特别邀请达赖喇嘛尊者为学校赐予教诲。来自日本其他17个学校的超过1500名学生到场聆听了尊者的演说。达赖喇嘛在演讲中特别提到研习佛教教义的重要性，开示学生们在学习佛法知识的同时要认真培养发心，以一颗利他的慈悲心为现代社会营造和平的21世纪。达赖喇嘛表示，每个人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并要认识到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条件是学好现代知识和广发慈悲心。在场部分学生表示，达赖喇嘛的言教对他们受益很深，让他们在未来成为有用之才奠定了基础。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八国集团首脑于今天25号聚集在加拿大安德略省小镇亨茨维尔召开为期2天的峰会，声援西藏组织加拿大西藏委员会通过海报呼吁各国首脑关注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促请胡锦涛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在八国峰会召开前夕，于昨晚通宵在亨茨维尔到处张贴写有胡锦涛是时候了这样一个海报，呼吁八国集团首脑提醒中共元首胡锦涛是时候通过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展开实质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以确保在中国和西藏的人权得到保护，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和新闻自由，并呼吁释放西藏纪录片制作人顿珠旺清为首的其他所有政治犯。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指出，总理哈珀就八国集团首脑峰会发表声明时强调，该会议将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以促进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的核心价值观和根本利益，并在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领域上起带头作用。加拿大西藏委员会执行主席德莫德·特拉维斯表示，我们的总理不是单独在首脑会议上提及西藏问题。他说，自2008年以来，八国集团的七位成员已经公开表达过他们支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展开谈判解决目前分歧的立场。德莫德·特拉维斯表示，有了这个压倒性的支持，给20国集团和8国集团首脑会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这些声音和其他所有声援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声明，以鼓励中国政府利用机会就达赖喇嘛方面在2008年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人民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作为基础展开实质谈判。德莫德·特拉维斯说，加拿大总理哈珀本周接受彭博新闻社的采访时呼吁20国集团首脑会议应该是果断、协调与和谐。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将通过这一峰会为藏人寻求同样的结果。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北部丹伦斯拉的西藏卫藏协会于今天25号向媒体公布西藏联邦政府2011年大选候选人名单。西藏卫藏协会会长卓玛次仁于今天上午在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西藏卫藏协会召开理事会议并征集28个地方分会的意见和投票，正式确立下一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的候选人名单。卓玛次仁表示，该协会 一致决定向外公布三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27位西藏人民议会卫藏地区议员的候选人名单，但是其中被提名的两位首席部长的候选人和7名议会议员因为种种原因请辞后，最终要公布的只有一位首席部长的候选人和20名议会议员的候选人。卓玛次仁说，西藏卫藏协会公布的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候选人为现居美国的前任首席部长智通丹兹朗耶。20名议会议员候选人的名单分别是现任议会议员卓玛次仁、达瓦次仁、达瓦平吉、嘎玛乙系、次丹诺布、乙系拼座、白马琼南、次任卓玛、阿旺拉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乌坚丹兹，以及西藏青年会的前任会长格桑平措等。卓玛次仁表示，该协会要求下一届西藏人民议会卫藏议员候选议员必须要遵守两个前提条件，即拥护和遵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确保卫藏区域与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上述20名候选议员已经向该协会提交书面承诺，愿意遵守两条前提条件。卓玛次仁最后表示，该协会将要求各地方分会就候选人员一事向所在地藏民加以宣传和介绍，以协助最终选举完好顺利的展开。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近来对欧洲数个国家展开访问，会晤政府官员、议员和民众，宣传西藏问题，受到各界的极大关注与支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从本月初开始，先后对意大利、比利时、挪威、丹麦、荷兰、奥地利及西班牙等展开了访问，同政界人士，特别是国会与地方议会议员以及声援西藏团体成员和藏人等进行会面，详细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的运作、藏中会谈进展和西藏当前现状等。班巴次仁议长本月2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应邀出席欧洲议会西藏事务组织第79次会议，就西藏现状做了详细介绍，之后访问挪威，同国会支持西藏组织主席在内的部分议员和挪威人权组织负责人举行了会晤。目前正在瑞士访问的班巴次仁议长今天25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结束比利时和挪威访问后，在丹麦同政府外交官员、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并接受了3家媒体的采访，对西藏问题做了很好的宣传。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会晤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谈及西藏问题及未来前景。在西班牙的5天访问中，先后在加泰罗尼亚和安达卢西亚地区获得向地方议员和部分媒体介绍西藏问题的机会。在瑞士日内瓦的3天访问中，同部分与联合国有关的官员进行了会晤，谈及西藏问题，另外还向当地藏人发言，介绍当前西藏状况。应奥地利支持西藏组织的邀请，在奥地利进行访问后，于昨天抵达瑞士，今天准备向当地藏人以问答式介绍西藏问题，并将参与瑞士西藏协会就有关下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选举方面举办的研讨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表示，在欧洲各国的访问中，有关西藏方面发言备受官员与民众的关注。他说，所到之处会晤政府官员，特别是外交部官员，都对西藏问题表达了强烈关注，也非常了解问题的根源。虽然他们很多对中共的行为感到担忧，但却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而非政府组织和民众方面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度很大。据介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明天将前往法国巴黎，本周日27号将同法国西藏协会成员进行会晤，但是因为是休假日，不会与政界人士举行会面，他将于下周一28号返回印度。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